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4月25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以王岐山为首的中共中纪委权力越来越大，是好事还是坏事？前天安门广场总指挥柴玲致信天安门母亲为何引起争议？美国著名导演奥利弗斯通呼吁中国直面历史为何赢得掌声？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美国智库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业良先生，中国人权资深政策顾问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普林斯顿大学学者陈小农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空先生，欢迎几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
好，谢谢苏文。
好，我们首先来看看中国的反腐话题。中国反腐风暴高潮迭起，最新落马的是中国最大国企之一华润集团的董事长宋林。宋林倒台加剧了有关更多高层官员被查的猜测，同时也显示以王岐山为首的中纪委权力不断扩大，查办范围从大陆延伸到港澳，也从党政机关扩展到企业、军队等其他领域。那么宋林落马为中国的反腐风暴增加了什么新的看点？中纪委权力不断的扩大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首先请夏业良教授您来跟我们介绍，你觉得宋林案的这个最大的看点是在哪里？
首先他是从网络上揭示出来的，那所以又再一次证明了靠中纪委完全靠中纪委是不管用的，是吧？那个所以呢，这个网络反腐是一个重要的手段，另外也反映出了这个中共高层呢，他这种反腐他其实是有选择的啊，有一部分是现在已经落入人们的视线之内，还有一些呢大批应该说绝大多数还没有进入人们的视野之中。所以呢你看这个，你他华润这样的公司是很特殊的公司，他有着双重身份，他又是大型国企又是在海外注册的公司，这个其实要说起来有点历史渊源，那就是说在这个香港回归之前，当时呢大陆为了这个向香港的经济啊或者其他方面施加影响，注册了一些这样的公司中资机构，啊那时候就是起到一些在国内的企业无法起到的作用，也比较方便跟这个国际市场接轨。但是后来这里边呢有很多变通的方法反而被一些有的贪腐背景的这些国企所利用，特别是有这样的一些高层背景的。那么这次这个宋林这个案件呢，据说背后还有某些大佬。
对，待会儿我们再继续谈这个双重身份给这个贪腐造成的有利条件。好，再听听在纽约演播室几位嘉宾的看法。那么高文谦先生，您觉得宋林案的最大看点是什么？
我觉得这看点的话呢，就是说中共官场的这个反腐风暴是越刮越猛，说明两点。第一是中国官场的这个腐败呢，已经到了随便扔一块石头就可以砸到一个贪官的一个地步。第二点呢，说明习近平反腐的这个决心力度都比江泽民和胡锦涛大，这一点呢应该值得肯定。现在问题是呢，这个周永康案久拖未决啊，这个宋林的这个案子呢又牵扯出了这个后面还有人，另外前一段呢还有这个
好，高文
前一段
没关系，高文先生您好像那边有点技术问题，我们先请那边的工作人员给您先安排好。那么先我再听听陈小农先生的意见。陈小农先生，
刚才叶良先生介绍了华润公司最近的背景，这家公司其实背景更深，它是1938年就中共在香港秘密成立的公司，当时是为了帮助八路军新四军从香港秘密购买药品。1948年共产党占领整个大陆之前，华润公司就改名成了现在这个名字，然后1949年以后，它就是在香港这个中国叫做港澳工委，中共中央港澳工委，在它的领导下的一个主要的大型国企。现在他名下有几千家公司，50万员工，享受副部级待遇，同时他又是中国在香港的一个很重要的势力。我们都知道中共中央港澳工委在香港回归之前对外的公开名称叫新华社香港分社，其实他实际上是党当年在那里的控制机构，一个指挥机构。所以华润公司过去一直处在中国的所谓这个法外控制范围内。 也就是说国内的所有的政治控制对他的无效，他只受港澳工委领导，而港澳工委在江泽民时代已经成为了曾庆红的地盘，所以动了宋林，动了港澳工委，就意味着习近平开始夺取曾庆红控制的香港地盘。
嗯，
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
好，我们再听听陈伯空先生的看法。
嗯，我想这里有三个关键词，宋林案所反映出来，一个是高层，一个是国企，一个是香港，这是一个利益链条。我们都知道有个词叫权钱勾结、权钱交易，这里还有一个词叫权钱组合。我们看到每一个国企背后，它都有一个在高层有一个人。那么这次宋林出来，像香港南华早报一些报道就是说，他实际上背后就是说宋林被多次公开举报，为什么安然无恙？就是因为在高层有人阻挡。据说这个高层指的就是霍国强，前常委霍国强，前中纪委书记。那么在山西落马，因为这个也涉及到山西帮，因为煤老虎啊，矿老虎，山西的申为臣落马，因为申为臣的仕途中。据说他从一个中级官员提拔到山西太原市委书记的时候啊，他受到这个高层领导的赏识。那么这个也指的是霍国强。那我倒不认为习近平要法办霍国强，但是我认为呢，习近平是想通过这个方式啊，至少一个底线就是逼老人政治退出舞台，让前常委不能再发挥作用。比如说霍国强真的跟这个有关的话，那霍国强将来就说不出话来了，至少。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就是每一个常委他对应了下面有一个国企，包括江泽民对应的电信，像李鹏对应的电力啊等等。那么当时那个还有个香港，就他们也对应那个香港的公司。就为什么我看到为什么中共的高层不愿意在香港实行那个政改，或者说不愿意有直选的特首直选的议会，因为他们在那里有利益。就好像江泽民家族跟李嘉诚李鹏家族跟那个霍英东这个温家宝家族跟这个郑裕彤，他们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然后在这些企业都在香港有触觉，他们实际上是通过香港在洗钱，说把高层国企香港联系在一起，就是这些国企背后的大故事。
说到香港跟这个中国国内这个利益关系哈，我想就是像华润这样的公司是比较典型。刚才夏衍良教授您提到华润的特点在于它的双重身份，既是香港的公司，但实际上又是大型国资企业。我就想问一下，这样的双重身份，这样暧昧不明的身份，为这个如果说中共高官洗钱也好，或者贪腐也好，创造了什么样的独特的有利的条件？您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因为它可以这个规避国内的这种监察系统，还有很多在经济上运作的便利条件，这个方便洗钱，方便资金的流入和流出，当然主要还是资本的流出，也从大陆向这个香港转移，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贪腐的背景里边都多多少少跟香港的一些这个运作有关系。
对，
你比如说像这个李小林，对吧？大家知道三峡工程很多的资金被抽到这个空壳公司，本来是一个空壳公司，现在呢有很多的钱，所以呢很多这个海外。就是说有些贪官呢，他们把这个资产都转移到海外，都是通过这样一些途径，而且用着合法的这样的一个外衣，那么在香港来说的话，这样的公司它有一个很强大的背景，所以它在运作大笔资金的时候，可能人家也不会发生很大的怀疑。
好，再听听高文清先生，不知道您那边的技术故障解决了没有？那么就是我们刚才提到，香港呢是被称为中国高官的洗钱中心。那么中国高官和有钱人如何利用香港的这个金融自由和对外管道来洗钱？这方面我们知道人权界也有一些关注。那么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中间的一些信息好吗？
那么实际上呢，就是利用两种制度的这个差异。大陆呢是。所谓这个是权贵资本主义，是在党的控制下，在权力控制下的这所谓的市场经济。那么香港呢，是一个市场经济，完全的市场经济，就利用这个东西呢来什么的。我觉得的话呢，这里面基本上有这么三部曲。在这个刚才呢，这几位嘉宾呢也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呢，这个华润公司呢，实际上跟中共的这个渊源非常深，可以说它是大陆官办公司的这个。最资格最老的这么一个，那么早在抗战的时候呢，他就是中共在香港为了筹集资金，这个购买这个弹药、购买药品的这么一个商行。建国以后呢，那么建国以后，后来就是成为了这个华润，是经贸部下面的一个官办公司，
啊、哦，高文天先生那边好像技术问题还是没有彻底的解决。那我们知道中纪委刚才提到香港在这个中国高官洗钱方面的发挥的作用，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香港的这个监控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哈。如果要反腐的话，那么我们知道中纪委在今年3月扩大权力，把这个港澳中联办首度的纳入这个中纪委的监管的范围。在这一点上，我想很多人大概没有注意到，但是可能是有一些重要的意义。不知道陈小农或者陈伯公先生有没有什么评论？陈小农先生，您能听得见吗？
对，我听得见。
嗯，好。
实际上，这一次我觉得华润公司被查，宋林被抓，是个很重要的分水岭。从此，中国在香港的中资机构再也不能够胡作非为而不受管制，因为过去香港当这个港区的政府实际上不敢碰这些中资公司，因为那都是他们的上司。所以，在中资公司发生腐败的情况下，香港政府不敢碰，廉政公署不敢问，北京又管不到，那就真成了一个无法无天的天堂。这也是为什么香港成了中国大陆贪官把钱转移出去又洗钱回中国的一个洗钱中心。
嗯，
那么中纪委这一次把港澳工委纳入管理，实际上是通过监察港澳工委正设在香港的这些中资公司，我想应该产生一定的重要这个一定的监这个威慑效果。
嗯，好，陈伯公先生，您的解读又是如何呢？
对，我补充一下，关于香港洗钱中心的问题，我们知道前段时间台湾反服贸，一个非常的重点就是台湾人担心，台湾如果被中共拿走之后，会变成中共高官的洗钱中心，因为他们看到了香港这个状况，就在香港，中共的国企打入香港，表面上说的好听一点是所谓引进资金的窗口，说的不好听就是高官的一个白手套在里面套钱。我们看到最近所曝光的一些例子，比如说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那么年仅28岁，跟金正恩的年龄差不多，他就在香港呢成立了一个叫做什么这个私募基金，这个私募基金很快就募得了175亿美元，这么一个年轻人一下之间175亿身家，任何别的一个平民不可能想象的，其中就李嘉诚家族给他的注资。那么另外我们看到李鹏的儿子李小鹏跟他的这个李鹏的太太，朱琳啊，以前啊搞了一个叫什么呢？华能集团公司在香港上市，一上市之后，李鹏就在国务院总理的身份调低这个印花税，帮助这个企业啊这个免税，结果那个公司啊在香港是一路横行啊，这个所谓红筹股。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前些年在温家宝治理下，一个平安公司违规在香港上市，上市之后呢就跟那个香港的富豪郑裕彤有联系，结果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就意外的得到了那么相当于几十亿的那么一个财产股，也是这个白手起家一夜暴富。说这些事情啊都证明就中国高官把香港当成了洗钱中心，包括徐才厚最近出了事也说了个事情，说派了一个年轻的女子只有20来岁就在那里帮徐才厚洗钱100亿，后来呢甚至拿几千万来保释，出了事之后偷渡回到中国大陆。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就中共对香港是什么用心，就当香港拿回来之后，他不是在考虑如何治理香港啊，如何是以港人治港，或者说如何让香港的一国两制得到体现，让香港就是他去直选，让世界证明中国政府是有信誉的，结果我们发现中共政府就中国官员的贪欲在这起了作用，说人影响香港的政
策。从破空的刚才的叙述可以看到，实际上香港已经沦陷在多个方面，无论是政治还有这个民主氛围上面都大不如前媒体啊各个方面，尤其是经济上被这个中共是利用的这个频率非常的高。
高文清先生，高文清先生那边好像还有一点问题。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高文清先生，您现在可以回来了吗？
呀，可以了。
好，您刚才接着您还没有说完，能不能继续麻烦您跟我们介绍一下您刚才的看法？
呀，这个华润呢，它这个资历是非常老的。那么呢，再一个要点就是呢，在80年代时候呢，香港回归前呢，中国政府中央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让各部委呢大举进驻香港。那么在这个背景下面呢，各个呢，他就是为了话呢，在香港掌握方方面面。那么各中央各部委各下面各属公司呢，也是认为是有利可图。那么呢，实际上呢，我觉得他们怎么样子来洗钱呢？基本上经过了3个过程。第一步呢，是利用的话呢，这个大陆的计划价格和香港的市场价格这个差额来谋取利润。第二点呢，就是说的话呢，这个大陆的这个国企公司呢到香港去注册，结果呢就有了这么一个 双重身份，哎，利用双重身份呢，反过来又到大陆这边来享受政策优惠。第三点呢，就是利用商场香港的这个资金市场呢，来这个进行这个股票的内幕交易，这个转移国有资产，进行利益转换，基本上是这么三部曲。
那刚才各位都提到这个香港跟大陆的这个千丝万缕的经济联系，尤其是被贪腐提供的渠道哈，确实就像陈小龙先生说的，很可能这是一个反腐的加深加大的力度的一个信号。那么我们知道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啊，他从上任以来一直力主要内部整合，而且要以办案要以惩治为主。那么除了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港澳中联办被纳入中纪委这个变化之外呢，中纪委还有最近哪些改变是最引人注目，就是促使中纪委权力扩大的，听听陈小龙先生的意见。
最近有一个很重要的中纪委功能的实质性变化，这个变化就是习近平通过他个人的命令，做出了违背中共党章规定的提升中纪委功能的这样一个改变。这个改变就是，从现在起，中纪委的这个各个部门可以对同级党委的常委进行监督，那么同时省市一级的纪委也可以监管省市的党委常委。而根据中共党章第44条规定，过去各级纪委是在党的集体领导下，就是党委的集体领导下，所以任何一次案件涉及到同级党委的党委委员必须要报当地的党委批准，至于常委，那就更要报上级党委批准。换句话讲，中纪委各级纪委的手过去是被捆着的，现在的手放开了，但是这只手并没有得到党章修改的认可。换句话讲，这个改变和党章是冲突的。习近平要么修改党章，要不然干脆就说我要反腐的时候，把所有的规章制度全部扔到一边去，就是我个人说了算。
陈小龙先生，我想就是澄清一下，不知道我理解的正不正确，就是说您的意思是说以前的中纪委是各级党委下属的，那么他是属于这个各级党委下管的，所以他管不了，他实际上他的监督是非常无效的。那现在他是要说我要监督同级的党委，我可以对我上级的中纪委对我上一级的纪委来负责，而不用说对你的。
关于这个问题呢，就是我插一句，
对，我在
请等一下，请夏一良先生。
因为过去呢，很早就有人提出要改革中纪委的这个管辖权力，就是说能不能直接系统内负责？
对，
就是说你这样的话可以举报同级的这些官员。
对对对。
但是呢，阻力很大。但就即便这次的改动，我仍然怀疑它能够实施。
好，刚才是谁说要补充？是陈小龙先生还是？
我说要补充一下。
请讲。
就是这，我刚才没提到的还有两点重要的变化，就是伴随着习近平改变各级纪委这个对同级党委的监控，换句话讲，他现在只服从当地党委一把手，二把手、三把手、四把手都受他的监控。换句话讲，王岐山现在可以直接监察李克强，只对习近平负责，而不再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约束。这是第一。第二，现在在省市一级以及以下的各级纪委，中纪委做出了新的规定，一个是人权，一个是事权，完全收权集中到上级去了。所谓人权，就是说各级纪委的一把手的任命将由上级纪委和当地组织部共同决定，换句话讲，实际上是上级纪委决定。
好，事
权。第二个，在事权上，查办任何一个省部级这个党委常委这一级的案子，是由上级交办，而不是本级纪委自行查办。换句话讲，就是今后各级纪委都变成了上级查下级的一个工具。只要上级纪委决定要查某人，下级纪委和下级党委已经无法保护了。
就是从某种程度上说，中纪委成了自己一个体系的独立王国。破空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对，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我觉得这个中纪委扩权或者是这个加大范围啊，这个倒是可以理解的一件事情。因为中国现在是一个人治的制度，是一个一党专政下的所谓社会主义制度。那么在这种制度下，公检法基本上是失去了它的这个监督功能，公安、检察院、法院都受同级党委领导。实际上，他要办案的话，不像办理党政干部，不经过党委是没有办法办案的。所以说，这些 本正常的在别的国家正常的司法部门反而起不到一个反腐的作用。那么中纪委不一样，中纪委它本身属于党的，它本身是党的机构、党的组织，所以它呢在什么跟党委领导之间，这个就完全是有很大的这个变通的说法了。所以我看到这中纪委角色的变化呢，是有这么几个因素：一个是习近平的意图，一个是王岐山的个人风格，再一个是权力斗争的产物。因为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是七大常委各管一摊，但是有的摊子你想管事儿这个人如果想平庸就平庸，你比如政协主席想无所作为，这个政协主席政协就是一个橡皮图章，人大常委会本来可以有所作为，如果说委员长不想有所作为，他就是个橡皮图章。中纪委在很长时间的也是个橡皮图章，从陈云开始到后来这个乔石等等，他很长时间是个橡皮图章，他不想作为就不想作为。但是现在王岐山上来，他想有所作为，他可以强化自己。实际上中纪委在中共党内整个8000万的党员内部，他就是比较相对独立的，因为他是检察机构，他是监督这个其他人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呢，他的扩权呢有利于目前的反腐，至少说在把以前那个中纪委无所作为的状态打破了，说在这个党内啊掀起过这个反腐旋风，就在人治的这个体系内，它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好，因为高文清先生刚才没有好几次没有机会发言，我想听听高文清先生对于这个中纪委权力扩大的一些看法。因为我们知道除了刚才提到的种种迹象以外，中纪委现在还有一个很普遍的做法，就是叫所谓巡视组，到地方去，中纪委派出地方到地方去明察暗访哈。那么这些当然大家都有一些从中纪委从审问人的这个做法到各种其他的都有一些人权方面的考虑。那么我想问一下高文清先生，您对于中纪委权力扩大您有什么看法？
我这个呢跟破空的看法不完全一样。我认为呢中纪委扩权的话呢还是体制内反腐，因为中国的腐败的根源呢在于一党专权的政治制度。那么用体内这个体制内反腐这种做法呢是治标不治本，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当然了，王岐山的话呢上台的时候曾经许过这么一个支票，叫做的话呢用治标来为治本争取时间，但是呢这个话呢究竟兑现没有我们还要看。再有的话呢，中纪委现在的扩权之后的话呢权力非常大，掌握着中共官场的可以说这官员们的生杀予夺的这个大权。那么的话呢实际上呢这种铁腕反腐呢实际上我想最终是要失败的。为什么呢？就是说的话呢现在的腐败啊在共产党那已经是深入骨髓，这些官员们的话这个人数非常多，这个打一个还出来一个。那么这些人的话呢，因为现在风头上，他们现在暂时按兵不动，他们的话呢在等待时机，在准备杀回马枪。所以我认为呢，像这个王岐山这个反腐，像这个铁腕反腐，像这个习近平这个把权力抓自己手里面，这是一把双刃剑。这个王岐山的话呢弄不好的话呢，习近平的话呢有可能的话呢，我的看法是弄不好要挥泪斩马谡。
我们知道这个其他嘉宾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想先请夏彦良教授来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像中纪委权力扩大这种，那么很多人就有说王岐山是习近平的钦差大臣，那么派到地方的巡视组有点像当初明朝的东厂西厂。那么他们就说共产党到今天好像不能依靠自己的传统价值观或者是说传统的这个制度再来维持它的稳定，而要通过这种封建制度的这种方式。那么您觉得这种看法您的反应是什么？
因为他们不敢公开的通过这个法治的渠道来解决，也不敢通过媒体来公开的揭露，所以只有通过这种体制内部进行双规的方式，使得他的伤害能够限制到最小的程度，所以呢他们这种做法其实本来就是一种机会主义的行为，避重就轻，看起来大家觉得哎呀动真格的了，其实真正真格的还是动不了。真正的大老虎你看往往一动就搁浅，要拖很久很久。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不能抱太高的期望，但是话说回来，有这样的一些举动比没有要好，比那种死水一潭要好。尤其跟过去不太一样的一点，就是过去中纪委是守株待兔，有人是向中纪委报告，他们才有可能立案去查访。现在呢，他们主动出击，这个就是比以前的态度上来讲的话更加积极了，这点是值得肯定的。
好，听听小农的看法。
我觉得有两点。第一点就是，这一次习近平、王岐山把中纪委的功能大幅度升级，改变了党章的现实规定，说明了一点，那就是中国共产党这个所谓的按照党章宪法实施的，以及传统的共产党制度下的那种以集体领导为这个基本原则的这种政治制度，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反腐的，证明了这种集体领导的政治制度的失败。那么另一方面，这种提升中纪委的做法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 其实明朝、清朝就一向有只对皇帝负责的御史制度。现在的中纪委充其量也就是把御史和大理寺给混在一块儿。那么是不是说皇帝一个人专断腐败就能遏制住呢？明朝、清朝有过多次这样的教训，崇祯皇帝也好，雍正皇帝也好，还有嘉庆皇帝都是反过腐败的。最大的腐败是嘉庆皇帝杀了和珅，结果并没有遏制住腐败。它说明一个问题，现在这种习近平专权的靠个人独裁的办法来反腐败照样还是要失败的。
嗯，好的，最后还有一分钟时间，我想请破空就刚才高文静先生提到的一个担忧，就是说习近平和王岐山反腐，那么打击面太广，很可能对他们自己造成这个政治上的反扑，甚至对共产党的稳定也造成非常大的威胁。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不会。我们看到这个毛泽东时代啊，他搞这个阶级斗争，搞反修，从上到下打倒了大批的这个共产党干部，大多数干部都被他打倒了，但是他迅速的就增加了新的官僚或者自己的亲信去取代，说反而巩固了他的权力，就是赢得了官僚系统的忠诚。邓小平时代他的口号呢又更加冠冕堂皇一些，他用的是清理文革中的三种人来巩固他的权力，也是打倒了一大批，从上来清掉一大批，结果进来的是什么老干部啊，或者是邓小平的亲信或者二爷他的部下，结果他也巩固了权力。习近平今天用的手段跟矛盾差不多，但是呢他用的更加名正言顺，就反腐，因为反腐是人人痛恨的，他用这个反腐口号去反腐的时候，民间受到了支持，在党内的话也说不出话，因为反腐集团之间也很难去这个合作。说你看这个最近有个传言说浙江省200名干部可能要上调中央，就是当初那个习近平在这主政5年，就习近平也是要打掉一大批政敌，肃清一大批自己的这个不信任的人，同时呢把自己的亲信或者自己的人马弄上去，就这个实际上是一举双得，一方面打掉一批，另一方面是这个扶上去一批，最后实际上是巩固他的权力和地位。这个在一党专政下，他本来就是个封建王朝，他必须按封建王朝的规律去做，在政治改革还没有来临的前提下，就是说他这个钦差大臣也好，巡视组也好啊，这个打掉一批扶上一批，他这种方式是王朝手段的重复，但王朝手段最终是无效的，但在他阶段内，在现阶段内，如果相对说来他还是有效的。
嗯，好，有关宋林倒台和中纪委扩权的话题呢，我们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很快要看一看64/25周年之际，前天安门总指挥柴林致天安门母亲的公开信为何引发争议，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就回来。